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被不退假象迷惑，正念救人。住世正法救人已经进入尾声，在这关键的时刻，望着面前川流不息的人们，有多少人已经得救，还有多少人被邪恶蒙蔽，无理性的不三退而推开大法弟子伸出的救他之手。最近遇到一件事情，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退是假象，不是人自己，而是他背后的邪恶控制的。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很多此类的人就能够得救。前几天我去银行取钱，碰到一位老同事也在取钱，多年不见格外亲切。取完钱后，我俩坐在银行的排椅上聊起了家常话。一会儿我说，大姐，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他问，什么好事？我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教你怎样保平安呢？你入过少先队党团员没有？听到这话，他瞪大了眼睛，大声地嚷嚷起来，是法轮功啊，你怎么还信这个？可让你给吓死了。有人对我说过了，可以化名的退，我不信，不退。你也……这时银行所有的人目光聚集到我俩身上，我拉起他的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大姐，有些事儿也不能不信，小孩吓着去医院也治不好，在家叫叫就好了。他说，这个我信，我家两个小孩经常吓着。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发出了强大坚定的一念，今天我一定要救我的同事，不许任何生命阻拦，彻底解体迫害我同事，污蔑大法，阻碍他明白真相，阻碍他被救度的一切邪恶的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请师父加持我除恶。发完正念后，我俩走出离银行门也就15米远左右，我又问他，大姐，少先队团党员你都入了什么？他说，我三样都是。我说，为了平安，现在就把三样都退了。这时他坚定而又严肃地说，好，退了。我说，你还要记住真善人好。他说，真善人就是好。在这过程中，我不失时机地向他讲真相。在分手的时候，他说，以后还要找我玩。我知道他家里还有7个人需要救度。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同时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真是我自己也感到了震惊。多年面对面讲真相中，这是世人瞬间变化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发正念时最无私最坚定的一次。这次经历使我感受到大法的威力，念纯正坚定就能够充分发挥师父赐给我们的势不可挡的除恶能力。同修们，在这救人的关键时刻，让我们时时保持纯净坚定正念， 不被不退不接受的假象迷惑多救人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插句。师父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实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一天在劝三退中，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田姐的差距。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中午，我和田姐参加一同修儿子的婚宴，席间遇到女孩锦，锦读小学时曾是我的学生，她的爸爸与田姐的丈夫是战友，因此我们都认识。锦在北京工作，十一期间回家三天，当时动了一念，想跟锦讲真相，但是锦挨着她妈妈坐着，而她妈妈是我们几个同修多年来反复劝退而固执不退的，所以心里颇有顾虑，心想她妈妈会不高兴的，锦会不会对我有看法？哎，还是下次再讲吧。于是和锦问寒问暖，但是半天没靠近主题。田姐悄声问我，锦一家退了吗？一个也不退，以前讲大法真相他爸爸还听得进去，但是一提到三退他爸就不说话了，还责备我们不该跟政府对着干。我们今晚去他家讲，田姐说。那他们听不听呢？我担心地问。没事儿，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再讲听得进，田姐坚定地说。锦说他今晚就要走，我心中哀叹这次又没机会了。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田姐隔着我的女儿就和锦讲了起来。锦，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你们出门在外记住这九字吉言，做事样样顺，平安得福报。锦有些诧异，但还是笑眯眯的。我赶快对着锦发正念，解体干扰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你入了党没有？只入了团呐。那好，快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退了才能保命。就叫锦吧，给你退了吧。好吧，谢谢好阿姨。锦爽快地答应了。事后不到两分钟，而他的妈妈正转过身子与邻桌人说话。田姐从兜里掏出一张精致的大法护身符，我拦住她，别给护身符，她心里知道了就行。我怕她妈妈发现了，又怕她带到了北京。不要紧，田姐坚持送上护身符，让锦装进钱包。我赶紧说，把大法护身符装进钱包，小偷不敢偷哦。真的？锦认真地问。我的女儿说，开始我妈让我带，我不敢带，结果小偷偷走我的钱包，后来我把护身符放进钱包，小偷偷了钱包又还给我了，钱真的没丢。好好好，锦连声说。散席后，锦开心地与田姐告别。田姐再次跟锦的妈妈讲，她的妈妈不接下句。田姐笑笑对我说，下次再讲。在这次劝三退中，我看到了田姐救人急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和锲而不舍的慈悲，而我总是借口下次吧，耽误了很多生命的得救。天界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救人没有观念和顾虑，而我站在人的理中，顾虑重重，无非是怕自己的生命利益受到伤害，没有像一个真正的正神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还找到了我有骄傲自满的心和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坏毛病，而田姐却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我还爱瞧不起同修，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真修实修。我很惭愧，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我要奋起直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严肃的文章，清醒理智地处理好众生的怕心。最近看到几篇文章谈论相同的话题，也觉得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在讲真相中如何清醒理智地处理好众生的怕心，
从而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包括在国外，我们讲真相不是单纯的发泄，讲迫害也好，讲人权也好，都是在开启众生的善心。在开启善心中，众生就会有了明确的正确的选择。怕心的这个问题，在国外没受共产党洗脑污染而长大的人群中要好些，但是在中国大陆，民众被中共洗脑几十年，大部分民众被欺骗了几十年，民众在中共的淫威中生活了几十年，变异的观念导致众生只能在中共给设计好的视角和观念中看待世界。比较普遍的就是一个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在大陆极有市场。在几十年中共的红色恐怖中，众生形成了对中共的变异的恐惧，几十年的积累，恐惧也形成了巨大的物质。所以在讲真相中，当我们面对此类观念的众生时候，如果我们带有人心讲迫害，那么往往效果就不太好，甚至众生在极度的恐惧中反而更加抵制真相。在恐惧中，众生就会误以为中共还是那么的强大，也害怕自己沦为中共迫害的对象，深深的恐惧自己千万别站错队，他就会在假象中选择中共。那么结果就是我们在讲真相中助长了真正的假象，不但没有做好救度众生，反而推了他一把。我们在修炼中深深知道怕心是从人走向神的死关，也深深知道去执着时候的歪心透骨。在无知中的人能有多大的能力和智慧呢？那么我们在讲真相中就要正念加持众生的正的一面，对负的一面加以清除，或者至少不去触动它。在成王败寇的观念中，有的众生的反映出来的心态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你即使真的代表真理又能怎么样呢？我不想成为一个弱者或者失败的人。或者有的道德底线更低下，你举基督教的例子，他说我也知道或者相信，或许你们将来能起来，但是不也过了300年吗？我至少不想在这300年里成为中共迫害的对象。你看你们多惨呢，又是被抓被打被活摘器官的。但是从我们大法修炼者的角度看，这些被中共洗脑欺骗的众生不是说就不能被救度了，他们还是有基本的善心，告诉他我们的被迫害，他在恐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同情，只是在同情的同时他会选择他的观念，为了他的利益去选择他所认为的强者，就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向。既然众生还是值得去救，还是能被救度，那么我们如何智慧地讲真相，如何开启他的善心，如何引导他选择真正的强势者大法，那就是我们大法徒责任所在。责任所在啊，就像师父告诉我们的，不做好也不行。正法之事横贯宇宙的真相也在众生中流传，其中包括人世间。为什么国外的众生就能看到大法强势的一面？因为那是真正的真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大法积极的让众生看到希望的那一面，真正的真相展示给众生看？既然大法徒已经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自己心中已经有底了，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个信心和大法必胜信息传递给各界众生并加强它。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很多常人的朋友从国外旅游回来欣喜地告诉我，你们法轮功在国外很强大呀。我就笑呵呵地告诉他，你不知道吧，法轮功在国内也很强大，民心不可欺呀。包括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神韵代表真正中华神传文化的兴起并广泛传播，声明三退的巨大人数的每日增长，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抗争，邪党的虚张声势实质色厉内忍导致高官的所谓叛逃，各民族的预言以及贵州天灭中共其实出现等等等等，都足以让众生看到希望，而且这是即将到来的事实，从而引导他们有正确的选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购买耗材不难。以前觉得购买耗材的同修真了不起，我要能自己购买耗材就好了。现在不同了，再看购买耗材平平常常，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小胆子小，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大门一天得看好几遍，看看锁得牢不牢，经常心想自己可能是世界上胆子最小的人。自从学大法后，冬天早上出去练功，回来时手冻得钥匙都拿不住，开门费劲，比较冷的几天我就大门也不锁了。我不想长期的依赖同修买耗材，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自己一点点的硬着头皮购买耗材了。想到一开始时还没有走到卖耗材的门，就东张西望的看看谁像特务，进到里边更是看着谁都像特务了，胆胆突突的径直的走到想买什么东西的柜台，买点赶紧就走，往往回家时都是一身汗。我现在已经能达到，如果我有钱，我能直接到耗材厂家上货，买耗材根本就不是问题了。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想想过去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卖耗材的人也没有功能，他们也不知道谁是学大法的，不要用真相币，谁脑袋上也没贴着贴，怕什么？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公共场所谁都可以随便溜达，谁都可以随便购买东西。提醒一下同修，请同修不要吓唬身边不懂的同修，要帮助引导同修自己购买耗材，遍地开花，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安全。也请会技术的同修，请多帮助同修成立家庭资料点，而不是让能做资料的同修做的资料越多越好，也不是自己干的大法的事情越多越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点，发挥最大的作用，把自己购买耗材的一点经验写出来，供还没有自己购买耗材的同修参考。一，先把自己当作常人，随便在卖耗材的地方溜达，不买的东西也随便的问问价格，熟悉环境，熟悉产品，达到心中有数，在耗材店周围也随便走走，熟悉周围的环境。二，买东西要讲价，不讲价多数就能猜到是大法弟子，符合一些常人的习惯，有利安全，但不要使劲讲价，避免人家讨厌。三，不要老在一个地方购买耗材，也不要老买一种品牌的，老买一种品牌的会抬高价位。四，真正买耗材时，不要在耗材店逗留时间太长，一点小经验供参考。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人心挡着修炼的路。长期以来，周围的同修对近距离发正念做得挺好，只要有空就去，我却总找借口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直到昨天，我终于下决心也要去近距离发正念，铲除邪恶。我按约定到同修家等车，同修家开一大商店，店里人来人往的，我的人心就上来了，感觉很不踏实，心想每周同修都在这儿等车，要有人监视多不安全呐。正在我这样想时，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进了店里，东张西望的，一点也不像买东西的，心里更不踏实了，急忙和我熟悉的同修说，哎，你看那个人怎么看也不像买东西的，还总在这转悠。同修坦然地说，没事儿，别动心。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最后那人索性坐在了大门口，我心里更慌了。最后上了车才发现，原来那个人也是同修，都是自己人心搞的鬼。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中都能见证出你是人心强还是弱。回想我在这件事上动的都是人心人念，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修，虽然我也发正念去了，但我还没有完全走出去， 我的心还停留在人这儿，还没有走出人心的桎梏。修炼人要是不能够守住正念，也就是如果不在法上思考问题，是很危险的。邪恶就竭尽所能演化假象，就像上面我想象的那个坏人，越想就势力越表演，越想那个人越像坏人，其实都是邪恶在迷惑人心，使修炼者在放松正念时迷惑修炼人，达到不让大法弟子走出去证实法的险恶目的。这让我联想到我们这有一位被病魔迫害的老同修，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位同修天目是开着的，有时看见邪恶在饭碗里放了什么肮脏的东西，有时觉得吃的饭很甜让人吃不下去。其实修炼人是有师父看护着的，他能放进东西去吗？他就是迷惑修炼人，不让你吃饭，从身体上拖垮修炼人，从而消磨修炼人的意志，让修炼人做不了三件事，以达到他险恶的目的。还是接着说我发正念的事吧。临行前同修总是鼓励我说很安全的，也就是警车比咱们家多些，不用怕。到了邪恶的黑窝，我发现比同修告诉我的要安全的多。我想到其实做正实法的事也是这样，看着难，想象着难，真做起来也许并不难，关键是第一步必须跨出去。因为在跨出去之前是人心在障碍着，跨出去就突破了一层人心，是人心在阻挡着修炼人的路。只有突破人心，突破自我，才能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前行一大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回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大陆大法弟子经历了邪党11个年头的残酷迫害，许多同修遭受过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黑窝的摧残。当然有很多大法弟子正念很强，不配合邪恶，否定旧势力安排，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营救下，堂堂正正地闯出黑窝。可是被迫害的同修想过没有，当时遭绑架时，恶警抄家时，是否师父的法相、大法书籍同时遭掠夺，落入黑窝？师父的法相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大法书籍记载的是造就宇宙的天法，是宇宙永恒的真理，只能和大法弟子在一起，怎么能落入邪恶的黑窝里呢？被迫害的同修在师尊的呵护下获得了自由，不遭黑窝残酷的肉体迫害，可师父的法相、大法书籍获得自由了吗？是否在被损毁和被任意丢弃呢？师父的法相背后有师父的法身，大法弟子应该用生命来保护，怎么能任凭不明真相的恶人恶警任意糟蹋呢？已经被释放回家了，为什么想不到堂堂正正的把师父的法相、大法书籍也要回来呢？难道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生命不是师父给的吗？如果不能要回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那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耻辱，也将成为大法弟子的遗憾。这件事情不做或做得不好，太愧对师尊了。有些地区做得比较好，遭迫害的学员无论走没走出黑窝，同修们都用不同方式重新要回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真正做到了尊师敬法。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也是在救度对大法犯罪较严重、讲真相难度较大的公检法司人员和各级政府官员的大好契机，尤其恶警610人员，他们掠走师父的法相、大法书籍是犯了天大的罪过却不自知，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明白真相，保护好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或送回原处，就是他们的赎罪的机会，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同时这个过程也是锻炼自己理智、智慧讲真相的过程。建议大陆所有有此经历的同修都能严肃郑重地对待这件事情，找到相关人员和机构，讲清损毁法相和书籍的严重后果，请回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
旨在弥补自己没有做好造成的损失，同时救度众生，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一定要专一，人修成神是一件多么严肃而神圣的事呀！历来修炼都讲要专一不二法门，可我最近看到有些大法弟子经常上常人网看其他宗教名人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还推荐给其他大法弟子。我觉得这样做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很危险，甚至会使我们什么也修不成。今天我去一位大法弟子家，看到两位学员正在网上看一位宗教人士在讲话。我当时说，咱大法弟子修炼要专一，怎么能看其他宗教中的东西呢？他说，人家讲的有道理，都是教人向善的。我说，只要是正法，都是教人向善的，咱大法弟子只能看师父的书。他说，哪有空闲啥也不干呢，学法也不要太死了，多听多看也没啥不好的，我也不是按他的修。我说，生活在常人中不可能什么都不听不看，但是咱不动常人心就行了。关键是宗教人士的讲法是修炼方法，一听就给你加进去干扰你。我看他不认同就离开了。回家后我重新翻开转法轮，师父说，我们讲修炼要专一，你不管怎么去修都不能够掺杂进去其他的东西乱修。师父还说，咱们讲宗教中的书，尤其佛教的书，都是教人家如何修炼心性，我们也是佛家的，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许多经书中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有误了，再加上很多经书的解释也是站在不同层次上解释的，随便下定义，这就是乱法。一些乱解释经书的人距离佛的境界太远了，根本不知道其真正的含义，所以认识问题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你说并没有想修他的东西，但是你老是对他感兴趣，老是去听，那就等于在那一法门修炼了。师父又说，至于说什么《黄帝内经》《性命规旨》或者是道藏之类的也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些不好的东西，但是里边也带有各种层次的信息存在，它本身就是修炼方法，一看也给你加进去干扰你。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不也出问题吗？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关于不二法门的问题，师父讲得很清楚，虽然只想听听宗教名人的讲话，根本不想修他的东西，但是你一听有道理也产生认同感，那不就是给你思想中加进去了吗？加进去了是不是一种干扰呢？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时间已经很紧很紧了，精进尚且来不及，哪能允许再被干扰呢？再次请同修清醒严肃对待，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学好师父讲法，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大法弟子的使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破除搞政治思想障碍的一些想法。现在多数中国人所默认的是，中国所有政治范畴的事情都是被邪党所垄断的。如果这个黑老大之外的普通民众或社会群体参与被中共标为政治的活动，从中共邪党的宣传来看，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而从普通老百姓最朴实直观的感受来看，即使不认为中共的这种行为可耻，但最起码也认为被中共盯上的人是有危险的。所以在中共此类连抹黑带恐吓的长期恶毒宣传导向下，碰到这种事情，普通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远离之，造成了我们讲真相救人的障碍。也就是说，在邪恶洗脑的宣传下，现在中国老百姓普遍已经认可了政治或搞政治是邪党的专利，别人搞就可耻且危险，但邪党搞就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在这种奇变了的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的观念下，要讲清真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顺着常人的执着讲，让其先明白部分真相；第二种是彻底破除和扭转这种观念，让其消除此类观念障碍。我觉得最好是能够达到第二种效果，但限于时机和听真相者现阶段认识的实际情况，我们也要尽可能做到首先让被讲者部分明白。如果时机不允许，我们可以先不触及普通老百姓恐惧和厌恶搞政治的错误观念，在这个前提下说清我们不是搞政治。怎么做呢？中国人现在所理解的搞政治有几个基本要素，一是涉及国家上层权力活动或斗争的范畴，二是应该是以谋取世间的权或利为基本出发点。我们讲真相救人其实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特征，但容易被人误认为或被邪党污蔑为搞政治。而这两个要素中较容易讲清楚的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世间的利益诉求的，我们讲真相纯粹是为了别人好，不求你任何东西。有骗钱骗地骗感情的，哪有骗人平安的？这个应该是很容易说清的。如果没有利益诉求，我参与哪门子的政治呢？所以我们这不是搞政治，而是救人。另外来说，我们讲真相其实也不是参与国家权力斗争，只不过是在被迫害的情况下进行的谁都可以理解的自救和解释真实情况，也没有想到对国家权力现状进行任何改变，只是告诉百姓如何自保而已。如果听真相者认可或时间允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彻底破除这个扭曲的观念，让人认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搞政治这个问题上，中国现状其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参与政治其实没有错，共产党搞政治的权利也是属于老百姓的，是社会整体人权中的一部分，是社会公共服务权，是民众赋予政府的，但在中国事实上被邪党和邪党政府抢去的，其本质上也是老百姓的权利。纳税人养活了政府，就像业主养活了物业公司是一样的，没有谁会说业主批评物业公司换物业公司是搞权力斗争吧？那纳税人参与国事批评政府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便我们真的是在搞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现实是业主被黑社会物业公司所控制、所恐吓、所欺骗，但业主们可不能真的认为这个存在是合理的。以上道理其实很容易说清，再加上我们也没有任何搞政治的心，所以搞政治这个障碍应该既不能阻碍救人者，更不能阻碍被救者。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然后还要能根据不同的情况讲清楚。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间向学生讲真相。以前我主要是向成人讲真相，却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今年六月下旬，我开始向学生讲真相，劝三退。近三个月来，劝退学生800余人。我是利用早晨6:30至7:30的时间，也就是学生上学走在路上这段时间， 向学生讲真相，主要对象是中小学校的学生，感到效果很好。这是师尊正法弘誓推进的原因所致，大多数学生明白的那一面，对法轮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非常明白事理，一讲就通，三言两语学生就明白了真相，很快就同意退出团队组织，有的还表示谢意。在此仅举几个实例，合作教师工作的同修共享。有一次我在学校围墙外边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外边干什么的都有，于是我利用这个间歇与三名学生一同讲真相，我说我是退休老师，他们一下围上来了，我就用真善忍大法的法理开导如何把学习搞好，他们全神贯注地盯我，启发他们对人真诚善良，遇到矛盾学会忍让不计较，这就是一个高姿态的表现，因为你能宽容别人，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还不是一个高境界的姿态吗？这时你的心胸豁达，必然能容纳好多有益的东西，学习能不好吗？那么你能在心中经常默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智力和智慧就会逐渐开发出来，那时你在学习等各个方面保证领先。接着又分别问了是否加入了团队组织，回答都加入了，然后我就说加入那个玩意儿有啥用，还干扰学习，学生听后都笑了。我指出中共这么腐败，团队也是他的附属组织，如果有一天中共解体清算之时，别当他的陪葬品，所以给他们起个化名，把团队一退就远离灾难了，这有多好。他们听后纷纷表示同意退出，他们不但自己退出了，又领来了几个同学听真相，就这样又有四个学生劝退了，前后仅仅15分钟就劝退了七名学生。还有一次碰到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刚要向他说明真相，他顺兜里掏出一支香烟准备点着要吸，我立刻告诉他抽烟的害处，吸烟不仅影响你气管和肺部的功能，而且还伤害你整个身体，那些毒素都融在你血液里了，身体能健康吗？最后大脑都处于麻木状态，你想学习好那不是空谈吗？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沾染这种不良习气呢？这不是学生所为。听后他立即把烟收起来了，我说你要想彻底戒掉不好的东西，你就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保证你能戒掉。随后向他讲明了真相，退出团队组织，并告诉他在心中要默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今后会学业有成的，烟也一定能戒掉。你上学这段路我经常走，我今后再进一步观察你，看看是否把烟真的戒掉了。他表示谢意，笑呵呵地走了。又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大二学生，是一位走读生，因为是大学生就给他多讲了一点，他不知道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陶坡村藏字石的事，开始他不相信，于是我用秦朝石灭秦石这件事启发他，这块石上也是天然形成六个大字，灭秦者胡人也。秦始皇错误地认为威胁和灭秦的人是北方匈奴胡人，于是征调全国各地民力修筑万里长城来抵御北方匈奴人，其实这胡人是他的儿子胡亥。这秦二世胡亥仅做了三年皇帝就被刘邦给推翻了，你看看这灭秦石灵验不？这是那时的天意，因为秦朝的苛政太严酷了，弄得民不聊生，这是历史的必然结局。你再看看中共的社会状态，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广大民众在悬殊的差距中生活，农民没地，工厂倒闭，大学生毕业无职可求，下岗待业比比皆是，好多人吃饭都成了严重问题。尤其对法轮功和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进行残酷的迫害令人发指，而且给法轮功强加的罪名， 都是用谎言加谣言来欺骗和迷惑广大世人，以其达到仇恨法轮功的目的。这中共的腐败和罪恶是罄竹难书的，那么这个藏字时自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也就不难理解了。当今这也是天意，天灭中共也是指日可待了。经我这一说，他很快同意退出团队组织，他也不想入邪党这一事了。我告诉他，心中要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收益不浅的，并告诉他到学校要向本系同学以及能接触到的人抓紧讲明真相，选择美好未来。也有极个别不接受真相的学生，即使遇见这样的情况，回头马上在法中找自己是否慈悲对待学生了，是否用慈悲唤醒他们的善良之心。正如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用师尊的法衡量一下，看看是否做到了。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实际去做的时候确实有了转机。向学生讲真相这件事一定要抓紧。我所认识的几个同修都是退休教师，年龄都在70岁以上，如果这篇不成熟的文章看了之后能有所帮助，期望尽快走出来，大量向学生讲真相，使其得到救度，时间不等人呐。如果还不抓紧，正法结束那天我们如何面对师尊？为了众生得救，赶快走出来吧，抓紧时间向学生讲真相。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世人是受害者。师父在最近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了这样一句话，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应该让世人明白他们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又不能讲得过高，世人也听不懂。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是这样把握的，从人们最关心的去病健身这个问题切入，几乎人人都能够接受。我一般是先讲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效果神奇，根据听者接受情况，一般是先举实例让听者自己感受神奇，然后讲人吃五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得病，得了病你不敢练法轮功，你不是受害者吗？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他都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都能恍然大悟。有一次有一个老教师说他到国外，他说中国驻外大使馆门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学着邪恶的谎言说是花钱雇来的。我一听他是受了邪恶欺骗了，我给他讲，他们都像我一样是受益者，想把事实真相告诉世人，可是他还是将信将疑的。我就说了一句，其实迫害法轮功你才是受害者，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得病，年龄大了身体就更差，得病你不敢练法轮功，你不是受害者吗？他说不出话来。我想我们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与常人争辩什么道理，听者能接受多一点当然更好，不能接受我们就从另外的角度讲，最终是让世人觉得法轮大法好，能得救。我觉得我们有的同修好像非得让世人接受一些观点，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世人也是三六九等的，不可能都一样，应该根据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讲清真相。讲真相时让对方明白自己也是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受害者，能够打开他们的思维，更加接受真相，而且不会再那么容易被邪党的谎言欺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理智清醒才能救了人一文的体会。看了6月26日明慧网交流文章，理智清醒才能救了人，感触很多。说的是同修被迫害后，在向当地发放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时，同修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些讲真相劝三退较顺利的同修抱怨说，常人看了吓得不敢听真相了，还说都这样了你们还搞这个。我很理解作者的心情，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在此我想说的是，修炼的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同修之间不要造成间隔，因为那是邪恶最高兴的事。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因为有些同修是不上明慧网的，作者的文章当事人并未看到，本着为法负责的态度善意地提出来。既然很长时间了没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法。在我们大法弟子当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互相之间有争论是必然的，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呢？总要表现出你那个执着的心来把它去掉，但是在争论中长期的僵持不下，那就是有问题了，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向内去找，没有看自己的问题。大家都想为大法负责，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往往你们不注意自己，很可能有自己的什么常人心在，千万注意这些事儿。还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写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时，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写的？师父讲过相由心生的法，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如果抱着气恨争斗心血，把恶景恶人推到对立面上，效果可想而知。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有这样一段法，不要像邪党的宣传工具一样，有些事情为了让它哪一方面起作用，就把事情说的是真了，这不好。能够起多大作用就让它起多大作用，不要人为的不真实做，这样就会失去信誉。而且发资料时应注意，不要单发被迫害情况的，这样确实会让不明真相的人因为害怕而不愿了解真相。就我本人来讲，从劳教所回家后我就上班了，当我给别人讲真相时，尤其讲被迫害的经历，别人都不敢听，好人劝我不要讲了。家属看到真相资料上揭露当地610使坏把大法弟子的房产没收了，吓得非要和我离婚。我也曾苦恼过，讲真相没有错，周围人不听怎么办？冷静下来，我大量学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认识到中共邪党这些年来把中国人整怕了，尤其是诽谤大法的恶毒谎言，使很多人不愿了解真相。那好，我就把大法的美好展示给周围人，我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言谈举止，做事考虑别人，圆融好家庭，带好孩子。我年近40，周围人说像27、28岁，我就从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说起，谣言不攻自破。所以真相资料应该全面一些，什么是法轮功，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大法在海外受欢迎等，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个人认为揭露迫害的内容不要单发，应配合其他内容。师父在精进讲法中说，在不久的将来，世人都会知道大法弟子在救人，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做得更好，更加有力度。那么也就是牵扯到你们互相之间要配合好，如果你们不配合好的话，真的是会被邪恶钻空子，会受很大损失，在个人修炼上或者是我们集体的救人项目上都会有损失。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假象迷惑，遇事要理智清醒，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同修都能放下自我，以法为师，以法为大，尽心学法，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在出租车上讲真相的体会。看到有的学员因在出租车上讲真相被人举报被劳教一年的报道，非常的心痛，现将自己在出租车上给驾驶员讲真相的体会谈出来与同修交流。驾驶员一般都比较健谈，上了车以后主动地问候驾驶员，假如对方是愿意说话的，那就聊聊家常，做司机的辛苦等等，慢慢地将话题转向讲真相。看当时情况，可以以大法弟子身份，也可以以第三者身份来讲。对方愿意听的，但不表明愿意三退的，你只要说我给你起个名替你退了好吗，一般都会点头同意。假如对方是不明真相的，我的做法是不要急于三退，而是让他明白真相，时间来不及讲清的可以留下传单真相光盘。我总是先问一声对方，我有国外华人做的评论共产党的光盘、法轮功小册子或者是其他的真相资料，你感兴趣吗？能接受真相的才给护身符。有的人很愿意接受，他会高高兴兴地接下来并且感谢你，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说不要也不说要，那我就也给留下放在他的身边。常人有怕心，要理解。当然了，也有的人会说不要，我会说没有关系，不应给。对于过分热心的一定要理智，思想与行为一定要在法上，一般情况下都会安全。有时也会碰到个别的人会说我要举报你，我就对他说，你举报我什么呀，我愿你平安，为了你的平安，为了你家人平安而告诉你真相，你举报我什么？他会愣一下，然后他会说，是呀，举报什么呢，我开个玩笑的。这种人是会拒绝真相资料的，他会说不敢看。那我们也不要急于做三退，一次讲不通，只要有机缘他会遇到其他的大法弟子再给他讲。不要给自己定指标，今天要讲多少人，明天要讲多少，只要尽心尽力，讲不通不执着，他们多少是会听进去点的。总之，心中中着法，思想中念着众生，遇到他人提出自己不熟悉的问题时，不慌不忙，在心里请师尊开智，每一次都能回答出人们的问题。大法就是这样的神奇。我曾经遇到出租车司机向我请大法书籍和练功录像，我当时没有带在身边，就与司机约定了时间地点，然后送给了他。我还专门打过电话问他们学得怎么样。事后说给同修听，有同修说我不理智太冒险，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思想中没有危险二字吧，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总是安然无恙的。今年上海召开世博会，有些出租汽车公司在邪恶的控制下也给司机们洗了脑，同时也安插了一些特务以司机的身份在开出租车。作为我们更是要以法为师，理智地讲真相，救度众生，正实法，不给邪恶及恶人有迫害的机会。邪恶是不会按讲真相的方式来划分这该迫害那不该迫害，因为我曾经听同修说发真相资料特容易被抓，也有的同修认为发资料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师尊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让我们在佛恩浩荡下踏实稳步地做好三件事，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福建闽江大法弟子谈读给发真相资料的同修的一个建议的体会。读明慧周刊给发真相资料的同修的一个建议，让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前几天同修来我家切磋时说了这样一件事。前段时间有一次路过一个小区，看到一个老太太从自家大门上小心地撕着一张字条，嘴里还叨叨咕咕地说着什么。走近一看，发现是一张真相标语，老太太正要扔进垃圾箱，同修及时上前劝止，并告诉他这是一张救人的法宝，不能随便毁坏，珍惜大法资料会有福报，让他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会逢凶化吉，身体健康。老太太听明白后，又将标语小心地贴到门口的墙面上，并告诉同修说，请你转告那些贴标语的人，以后千万别往人家大门上贴，那样人家不乐意。一早上我就听到外面有人在骂人，才出来看到这张字条，如果没遇上你给我讲明白了，我也就把它给撕毁了，那我也造业呀。同修还说，前几天他再次见到老太太，老太太像变了一个人，满面红光，激动地拉着同修要他到家里好好再跟他说道说道，并向同修要了很多张大法真相护身符，说是给家里儿女亲友每人一张，并对同修说，你上次教我念的那几个字，你看把我这痛了好多年一瘸一拐的腿全给念好了，身体也越来越好，我要好好谢谢你。同修告诉他，你应该感谢我们的师父，我们的师父是来渡人的，是共产邪灵在说谎在害人，师父让我们告诉你们真相，就是要让所有善良的人都能得救度，因为你的善心才得到了福报。还有位同修说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同学开着自家小车去办事，车子就停在街边树下，等他办完事去开车时，发现车后面有巴掌大的一块红印，仔细一瞧，上面印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字样，当时他就想用纸擦掉，但无论他用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还得把车子开进修理厂，又洗车又喷漆的，花了100多元钱才擦干净。这位同学说，对你们个别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说如果是当场被他发现，他真的会上去给几个耳光。还有个学员手上拿着一个大印章，一路不分青红皂白，把停在路边的车子全打上了标语，包括警车全印上，搞得常人骂声一片，结果是公安局到市里调了许多便衣，跟踪绑架了大法弟子，对当地整个政法形势造成了很大损失。同修啊，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我们应该真正的用纯真慈悲的救人之心救度每一位众生。如果众生不理解，对大法产生了抵触的思想，甚至对大法犯罪，那这些众生就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师父要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我们做事可不能不管不顾，把众生往反方向上推呀。其实我们贴真相有好多去处，比如路边电线杆上、邪党宣传栏、学校门口、车站、门房过道、大小公园，或有瓷砖有墙面的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更主要的是，我们要把真相做到实处，真正把人救了，而不是把人推下去，否则那不等于在帮恶党和旧势力毁人吗？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先把一配带上去。